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中国十大律师之一高志成律师于2004年底致信全国人大，指出了中国司法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司法体制及中国律师角色定位的思考。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沈雄女士跟大家谈一谈。沈雄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您看没看到高律师的这封致人大的公开信？
我看了这封信呢，是基于他所接手的一个案件，是那个石家庄市的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就是他让他自己这个有感而发而写的。是因为呢，他在这个处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就是整个这个司法机构啊，层层叠叠，在处理这个黄伟这个法轮功学员那个案件的时候呢，大量的这个违法乱纪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而且很多做法可以说呢，让他感觉到真的是令人发指。所以呢，他觉得作为一个律师，在这样的这个事情面前呢，就是无法沉默。所以，
看到这个高律师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呢，有很多其他这个维权律师啊，和好多这个人士吧，在网上也是声援他。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
其实呢，在高律师这封信发出之后所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令人悲哀的，是因为那个黄伟的太太反而也被抓捕了。那么现在呢，还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那个高律师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披露这件事，他也感到真是就是无可奈何，因为他本来写这封信呢，是希望中国这个司法能够有公正，那特别是希望人大能够在这件事上出面，就是制止一些非法行为。可是在那封信发出之后，反而却引来了政府进一步的这个违法的做法。
那么我看到就是尤其是近期呢，有很多这个中国的维权律师在网上呼吁啊，就为他们这个所经办的这案子和整个发现这个中国司法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像我们知道这个高律师是一位，还有这个郭国廷律师啊，还有几位，像我们知道这郑仁宠原来是也是维权律师，那么现在呢反而也是当狼入狱。您对这些现象是如何看的呢？
其实中国涌现这些维权律师呢，的确呢应该说是不长的时间。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这个整个司法改革，就是法官啊律师专业化的时间也不是太长。那么特别是近些年来，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呢是在这个当局以经济发展和这个社会稳定为说法的这样的背景下呢，是产生了大量的侵权的这样的社会事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呢，其实很多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根本得不到就是任何保障，那特别是呢反而是受到了很多来自这个权钱这个勾结这样的这个侵害。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有一些律师像您刚才讲到的，像高志成啊、郭国厅啊、还有郑恩宠啊，还有这样的几位律师。那么像比如我们看到郑恩宠律师的那个案子也是很有意思，他呢一直是接了很多，就是据报道说接了500多起，就是关于这个
由于拆迁
引发的这样的这个纠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势必会得罪一些这个权钱勾结这样的一些背景的人物。那么后来呢，在上海的一起这个拆迁的关系当中呢，其实当时他已经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只是给那些被侵权的这些老百姓就是提供一些法律意见，反而在这种情况下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就是判处了3年徒刑。那么接下来呢，是郭国厅律师作为他的辩护律师，就是多次申请跟这个郑恩宠见面，就都被当局拒绝了。那么当时呢，他去要求见面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郑恩宠是一个敏感人物，所以呢不许见面。那么当然这个郭律师在这件事上也是发出了这样无奈的这样的一种呼声，就是他作为律师跟自己当事人没有权利见面，而郑恩宠也作为一个律师却成为一个冤案的主角。
是您刚才提到说这个由于这个郑恩宠律师是个敏感律师，说的敏感呢，在这几位律师里边都提到，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在中国呢不可以碰的、不可以接触的这种敏感地带，所以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律师来说是很悲哀。就是说，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应该有这么多的地带是不可以碰？那作为律师来说，他们是应该说是蛮遗憾的。
对，比如说那个郭国廷律师啊，也是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百无一用是中国律师》。 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他也主要是介绍了一个他自己接手的一个案件，也是上海的一名法轮功学员。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自99年开始被镇压以来呢，政府是有大量的文件是完全是这个高居法律之上的，就是给下边的这个各级行政部门、执法部门的指示。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是违法行为。那个法轮功学员叫瞿延来，在被抓捕了一年之后，家里边才知道他的去向，就是家里边是真是大江南北找了他一年，花了数十万，然后呢知道他被抓捕之后呢，还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结果家人在上海各个监狱拘留所到处去找，最后找到了他。然后这位法轮功学员呢，是绝食了数百天来抗议对他的这种就是不公正的对待。那么直到郭国廷律师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呢，他才开始恢复进食，因为他对这个律师就是抱以很高的期望。所以郭律师在这件事上非常感慨，他四次要求跟他的当事人见面都被当局拒绝了，那么也给出的理由也是说这是一个敏感人物。所以呢，郭律师就是讲说的百无一用是中国律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这个司法案件面前，你作为一个律师完全是束手无策。
因为在这两位律师的很多大量的这文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经手的案子当中呢，就是说都被明确的告知你不可以接手法轮功的案子，而且他们也不允许你就是来跟他见面啊，谈法律诉讼方面的事情。那我们看，您刚才说的这个郭律师提到说百无一用是中国律师，但是我们知道中国这几十万律师，那么案件每年恐怕也是成百万上千万，那这些律师在做什么呢？
对，其实呢，刚才我们讲的两个例子都是法轮功学员的例子。那也许有人会讲，哦，法轮功就是被中国政府就是定性为邪教之后，那么像中国这样的一种集权体制的国家，很多事情他那么做好像是可以理解的。就像那个高志成律师他的那个感慨一样，他说呢，其实律师所面对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于政府对你的限制，而特别是当你在私下里边跟人们交往的时候，跟很多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人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理解和原谅政府的这种就是说违法行为，这才是更加悲哀的一点。比如说呢，像有的律师他接手的是一些普通的就是民众这个诉讼案件，或者说是一些异议人士的案件，也都是一样。比如说那个郭国廷律师，他同时呢也在代理那个清水君的这个案件。清水君原来是在马来西亚留学的一个留学生，那么因为在海外呢有这样的机会和自由，他在网上就撰写了大量就是探讨中国这个社会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文章。那么回国之后呢，他就是曾经表示过说希望能够回国阻挡，能够使中国走向多党制。结果他回国以后立刻被逮捕了，而且现在被判了12年徒刑。那么郭国廷律师呢，在去会见清水君的时候，也是呢，就是当局就是警告他，首先不许谈案情。所以说，作为一个律师，如果你不能跟你的当事人谈案情的话呢，就表示你其实你在很大的程度上，你根本就无法为他辩护。那么他在最后一次见那个清水君的时候呢，就得知清水君现在在狱中受到非常残酷的迫害，因为清水君他对他的那个判决不服，就表示要向这个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所以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意向呢，就招致了更严酷的报复，结果把他关在那个监狱里面的严管队，每天对他进行毒打，每天让他就是跑长跑。结果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郭国廷也表示他作为一个律师就甚至完全是束手无策，无法改变他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么比如像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律师啊，叫李百光，他实际上是那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法学博士。他其实这样的一个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呢，其实有很多好的选择。他后来就选择呢，就是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常识这样的这种一种义务教育。那特别是最近他就是多次到福建去，对那个福建当地很多人呢，是因为当地政府就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之后呢，没有给予合理的赔偿，
就是也是属于就是保护，就是他想这个在维权方面给老百姓介绍一些法律的知识，
对，而且他完全是义务的，对，
保护自己。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结果他在那个去年年底被逮捕了。 并且是被控以这个诈骗罪，所以很多熟悉他的律师在这个时候都写文章表示绝对不相信他这样的一个人会犯有诈骗这样的罪名。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说当地政府是因为要惩罚他为农民进行维权这样的一种义务辅导而用诈骗的罪名诬陷他。所以说呢，其实这样的案件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可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国外哈，也就是说每天也看到大量的报道，那么包括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也是这个法治也是在逐步健全啊，你看中国有健全的这个司法系统，对吧，有法官有律师有整个一套这个运作的这个程序啊，而且也每年派出大量的律师和法官来出国培训和进修，包括加拿大我们知道每年要培训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法官。那这个在现在是不是就是说对中国这个现行的有所帮助呢？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上，在这个司法理论上，或者说在这个法律的理论建设上，那么我们说中国呢不能够跟20年前比，对吧？20多年前呢，中国没有律师，那个时候一个人的死刑可能由一个大队的党支部就可以判了，那个时候可能说在一个公社说的这个批斗大会一开完了，人就拉出去枪毙了。那么我们讲呢，的确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就是受过专业教育的律师，有法官呢也在专业化，而且现在法官也在这个审案的时候也穿上了法官袍，在程序上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案件也可以公开审讯了，也可以让这个一般的民众进去旁听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的确确是有所改变的。但是呢，关键的问题在于说，我们今天看看中国社会呢，还是一党专政这样的一个体制下，就是所有的法院是共产党开的，所有的法官必须是共产党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说中国的法律有没有可能公正？那么当说法院是共产党开的时候，那么在法院里面到底是谁说了算，对吧？当
所有的法
律也是共产党定的，
对，
当所有的法官都是党员的话，那么当你的这个党性跟你所要去秉持的这个法律的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讲，对很多法官来讲，他们要坚持党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说呢，像您讲的，中国的司法体系在程序上是有了很多变化和调整，但是呢，如果说今天中国社会的这个一党专制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不改变的话，那么保证中国的司法公正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那么看到就是说生活在西方社会，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加拿大没有任何这种所谓的敏感的案件或敏感的人物你不可以触及，但是在中国呢，这恐怕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当然这一现象也是还是来源于这个就是党大于法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且呢不管什么样的案件到了法院之后呢，还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要解决这个党和这个司法的关系。
所以说呢，很多律师特别是这一批维权律师现在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其实说到底还是要从政治改革开始。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申俊律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